的时候，
当佢医生连喺我哋当中嘅时候，
当我身体有点不舒服，他就会替我把脉。
每当我身体有觉得唔舒服，佢就会同我把脉。
他大概把了大概一分多钟，他说：，诶，薛牧师，这里不对啊。
佢大概把脉分零钟，佢就话：，诶，薛牧师。有啲唔妥噃。
你这里也亏，那里也亏。
你呢度又亏，嗰度又亏。
你需要多补一下。
你需要去补一下。
我的意思是说，有没有药可以给我吃了，马上会好的。
我嘅意思就系有冇食咗药就可以即刻好嘅呢？
他说中医不是这样子，中医是要来补，要补。
佢就话中医就唔系咁样，佢系需要去补翻嘅。
然后有时候我跟人来开玩笑，你帮我把脉的时候，有没有看听见我的气很不顺？
我有时会同佢开玩笑话，你同我把脉嘅时候，会唔会嗰头气好唔顺呢？
他说这是不关我的事，气不顺的话是你的事。
佢话呢个就唔关我事啊，如果你觉得气唔顺呢，这个同我冇关嘅。
中医帮你打脉把脉的时候，他可以知道你哪里有你身体哪里有不对的地方啊。
当中医同你把脉的时候，就会察觉到你身体有边度有唔妥。
这次在北京也有机会，被人带去按摩啊。
今次我去北京的时候，有机会被人带我去尝试按摩。
是一辈子第一次被人又敲又打的。
系成世第一次被人又敲又打。
然后被他打了几下，他说：，你这里的反应，你是有血压高。
佢打咗几下之后，佢就话：，呢度嘅反应，觉得你咧系血压高。
我真的很服他哦，他打了几下，他居然也知道我是有血压高的人。
我就好佩服佢啊！佢原来打几下之后就会察觉到我系有血压高嘅。
后来有人告诉我说，大概猜一下，你过了某一个年龄，大概50、50，大概都会有血压高的吧。
后来人话俾我听，其实佢估下啫，你过咗50、60岁，大概估都估啱，你系有血压高啦。
当我们把脉的时候，可以知道身体的健康。
当我哋把脉嘅时候，就会察觉到身体上嘅健康状
况。虽然表面上都蛮健康的。
虽然睇上嚟表面系觉得几健康。
但是透过这一些的把脉，能够知道呀，里面的你的弱的地方在哪里。
但系透过把脉就能够察觉你身体里边实际软弱嘅地方喺边度。
当我们将我们的眼睛放在不同地方的教会的时候。
当我哋放眼去睇下唔同地方嘅教会嘅时候。
我们好像都看见非常健康的一个现象。
我哋可能都会睇见一个非常健康嘅现象。
人数也不少啊。
人数唔少。
教会的气氛也不错。
教会嘅气氛亦都唔错。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将教会这代表性的来把脉一下的话。
但如果我哋可以好代表性咁将教会去把下脉嘅话呢，
我们会看见开始有许多的问题了。
我哋就可能睇见其实当中仍然有好多个问题。
无论你是在美国。
无论你喺美国。
你在香港。
喺香港。
你在台湾。
喺台湾。
你在北京。
喺北京。
你在上海。
你喺上海。
你都会听见相似的故事。
你都可能会听见相似嘅故事。
你会听见教会的弟兄姐妹。
有听见教会嘅弟兄姊妹。
或者教会的领袖。
或者系教会嘅领袖。
被卷进了婚外情。
被卷入咗婚外情。
导致婚姻的破裂。
导致婚姻破裂。
或者是教会的领袖，
或者是教会领袖，
弟兄有弟兄姐妹，
有弟兄姊妹，
若进入了这个同性恋的生活方式，
进入了一个同性恋的生活方式，
或者是在教会里遇见了一些道德的危机，
或者在教会里面遇上道德危机，
你所看见的是一个不很健康的一个图画，
你所睇见嘅就系一个唔健康嘅图画。
因此有人说，
因此有人会话，
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
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
我们也可以称它为，
我们其实可以称它为
休斯顿前后书，
休斯顿前后书，
纽约前后书，
纽约前后书，
加利福利亚前后书，
加利福利亚州前后书，
北京前后书，
北京前后书，
上海或者是台北前后书，
上海或者是台北前后书。
因为我们在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都会感觉到有些的不很舒服。
我相信我们都会感觉到不安，
因为里面所讲的，
因为里面所讲到的
太过靠近我们了，
实在是太过靠近我们了。
也因为这一个缘故，
也就因为这个缘故，
在许多的教会里，
在很多的教会里面，
都很少的讲解今天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
都很少会去讲解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段经文。
如果你仔细看一些某一些宗派的 每个星期的读经表的话，
如果你睇某啲宗派每个星期嘅读经表嘅话，
你甚至会看不见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这一段的经文。
你甚至系睇唔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呢段经文嘅。
虽然是一段不容易讲解的经文，
虽然呢一段系一段唔容易讲解嘅经文。
来应用也不容易，
要去应用也都是不容易，
但是里面的信息还 是很重要的，
但里面的信息仍然是相当重要，
对我们今天仍然是有它的意义，
对我们今天仍然是有它的意义，
因为这一段经文的内容，
因为这一段经文的内容，
我会采取一个跟平时不太一样的方式来处理，
我是会采取一个跟平时不同的方式去处理，
我先会解释一下在2000年前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什么事情，
我首先会解释一下在2000年前哥林多教会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从他们这个个案的里面，
然后这个个案里面，
我们要寻找几个能够超越时间空间我们可以应用的原则，
然后当中我们寻找一些能够超越时间空间我们可以应用到的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
在这段经文
我们会看见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真理，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一些真理，
那因为教会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团体，
因为教会就是神所拣选的团体，
是神所救赎的一个群体，
是神所救赎的团体，
因此在这个群体里的人，
因此在这个群体里的人
要有那个勇敢和勇气，
是要有勇敢和勇气，
能够将我们当中的罪除掉，
要将我们当中的罪去除去，
第一第二节给我们看见这一个教会的那一个的情形，
第一第二节告诉我们这个教会的情形，
他们所遇到的事情，
他们所遇见的事，
听说你们中间竟然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在教外中都没有，就是有人和他的继母同居，你们还是自高自大，难道你们不该觉得痛心，把这件事做这件事的人从你们当中赶出去吗？保罗因为哥林多教会在那里容忍他们当中有淫乱的事，他感觉到吃惊，他在那里感觉到震撼。
保罗因为哥林多教会能够容忍当中有这样淫乱的事，他感觉到痛心。
这里所用的淫乱这两个字，
在这里用到淫乱的这两个字，
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包括了一切在婚前婚外和那些不正常的性行为，
在新约圣经里面淫乱这个字是包括到所有婚前婚外和不正常的性行为，
当然这也包括了同性恋的行为，
当然就是包括了同性恋的行为，
保罗在这里所指的特别的一件事，
保罗在这里特别指出的一件事，
就是他们当中有人娶了自己的继母或者是与他的继母同居，
就是当中有人娶了他的继母或者是跟他的继母同居，
这样的一个行为，
这样的行为
在旧约的圣经里，
在旧约圣经里，
在犹太人的律法里，
在犹太人的律法里
是清楚的，是被禁止的，
是清楚的被禁止，
不单如此，
不单是这样，
就是在那一个很放荡的罗马社会里，
就是这件事甚至在当时很放荡的罗马社会，
也是与罗马的律法是抵触的，
也都是跟罗马的律法有所抵触的，
一个人可以因为这样的一个行为，
一个人可以因为这样的行为
被赶出罗马的一个殖民地，
被赶出罗马殖民地，
这里讲的这一个人，
这里讲到这个人
好像在教会里面是大家都知道的，
好像在教会里面是大家都熟悉的，
没有提到那一个女人，
但是并没有提到那个女人，
在这里建议她可能不是他们教会的一个成员，
在这里可能是建议她不是教会的成员，
然后在第二节这里所说的，
然后第二节那里讲到，
很可能是讲到哥林多教会以他们的那一个基督徒的自由在那里自夸，
就是哥林多教会在那里以他们基督徒的自由去自夸，
讲到他们的那个宽度，
讲到他们的宽度，
甚至夸耀说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我们还是能够容纳他们，
甚至是夸耀我们在当中有这样的人，我们都仍然去容纳他，
但是也有人解释说，
但也有人解释说，
这里可能只做犯罪的这一个人在那一个教会是被人接纳，被人所看得起的，被人在那里称赞的一个人，
就是这个犯这个罪的人在教会里面是被人接纳的称赞的，甚至是在教会里面有位置的人。
但不论我们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一句话，
但无论我们由什么角度去看这句话，
有一件事情非常的清楚，
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楚，
就是这一个犯罪的这个人没有任何的悔改的心，
就是这个犯罪的人并没有任何悔改之心，
而且教会对这样的一个罪也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
而且教会对这样的罪行也都是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
甚至连难过伤心都没有，
甚至连感觉到伤心难过都
没有。然后这是令到保罗很吃惊的事，
这件就是令到保罗感到吃惊的事，
因为保罗听见了这件事情，
因为保罗听见这件事，
或者是有一个报告到了保罗那里，
或者有这个报告去到保罗那里，
所以他就透过这一封的信，
所以保罗透过这封信
在那里指示哥林多的教会，
在那里指示哥林多教会，
他们要在那里执行教会的纪律，
他们要在那里执行教会的纪律，
执行这个教会纪律，
去执行教会纪律，
将这个犯罪的人从他们当中除掉，
将这个犯罪的人由他当中除去。
在第二节这里说，
第二节那里讲到，
第二节开始，难道你们不该觉得痛心，把 这件事的人从你们当中赶出去吗？我身体虽然不在你们那里，心灵却与你们在一起，好像我亲身在那里审判了做这样事的人，就是当你们奉我们主耶稣的名聚集在一起，我的灵在那里，我们主耶稣的全能也同在的时候，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身体，使他的灵魂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保罗在这里是说，虽然我不在你们的当中，但是你们要在那里聚集，要在那里要开一个会。
保罗在这里讲到，虽然我不在你当中，但你们要聚集在一起开会，
你们是凭着耶稣基督的那一个权柄那个能力，你们要开会，
是你们要凭着主耶稣基督的权柄能力去开这个会，
然后执行这个教会的纪律，
去执行教会的纪律。
一般的圣经学者，
一般的圣经学者
都同意这一句话，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身体，使他的灵魂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这句话的意思是，
一般的圣经学者都同意，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身体，使他的灵魂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这个话的意思就是，
就是要把他从教会里除掉，
不是要将他由教会里面除去，是要将他由教会里面除去。
在教会里是有生命的，
在教会里面是有生命的，
因为有基督的同在，
是因为有基督的同在。
在教会之外，
在教会之外
是没有生命，
是没有生命的。
要把这样的人除去，
要将这样的人除去，
好叫他在教会之外能够除致死他那一个的罪性，
好使他在教会之外能够致死他的罪性，
然后叫他的灵魂能够得救，就是能够恢复他和神的关系，
叫他的灵魂得救就是叫他恢复和神的关系。
在这里讲到教会的纪律的最终的目的，
在这里讲到教会纪律最终的目的，
不是在那里惩罚一个人，
不是要在那里惩罚这个人，
但是要叫这个人帮助这个人能够恢复他和神的关系，
那要帮助这个人恢复他和神的关系。
因为人犯了这样的罪，
因为人犯了这样的罪，
明显他和神的关系破裂了，
明显他和神的关系是破裂的，
也加上他不愿意悔改，
也都加上他不愿意悔改，
所以要把他隔掉，所以要把他从教会里，保罗用的字就是把他赶出去，
所以保罗用到这个字就是要他由教会里面赶出去，
叫他在教会之外，
叫他在教会之外
感觉到那个痛，
感觉到痛，
然后导致他要致死他的罪性，
导致他自己要致死他的罪性，
然后恢复他和神的关系，
去恢复他和神的关系。
然后保罗又继续的解释为什么教会要执行纪律，
然后保罗继续解释为什么教会需要执行纪律。
在第六第八节他说，
在第六到第八节他说，
你们这样自夸是不好的，你们不知道一点的面销能使全团的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销的面，就应当把旧销除尽，好让你们成为新的面团，因为我们的预约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销，也不可用那又邪又恶的销，而是用纯洁真实的无销饼。保罗在这里是讲的是那个预约节的那个图画，
保罗在这里描述的就是逾越节的图画。
在逾越节的那一个守节的时候，他们要吃无酵的饼，
在守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吃无酵饼，
是象征着纯洁，
是象征着纯洁。
但是如果有酵进到这个面里的时候，
但如果有酵入到这个面团的时候，
然后就会使整个的面团会发起来，
就会令整个面团发起来了。
所以在做这个无酵的面包的时候，
所以在这里做无酵饼的时候，
这个面包或者这个饼的时候，
做这个面包或者饼的时候，
一定要没有任何的酵，
一定会是没有任何的
酵。然后这里又讲到逾越节的羊羔基督，
这里又讲到逾越节的羊羔基督，
是象征着这个羊，这个耶稣基督被杀了，
是象征到羊或者耶稣基督被杀了，
为的是要遮盖我们的罪，
为的目的就是要遮盖我们的罪。
所以这里提到的用这羊羔这个图画，用无酵饼的图画，都是讲到这一个的团体群体是一个圣洁的群体。
所以这里用到羊羔或者无酵饼的形象，都是代表我们是一个圣洁的无罪的团体。
因为这里保罗也说，你看我们教会也是如此，
保罗这里说，你看我们教会也应该
是，我们是属于神的，
我们属于神的，
我们是一个圣洁一个被救赎的一个群体，
我们是一个圣洁被救赎的团体。
因此我们的当在我们的当中不要有任何的罪，
因此我们当中不应该有任何的罪，
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
因为我们是，
因为我们是一个圣洁的一个群体，
因为我们是一个圣洁的群体，
圣洁的国度，
圣洁的国度。
所以不要在我们当中包容容忍任何的罪，
所以我们当中不应该包容容忍任何的罪。
然后在第九十一节保罗又说，
然后第九到第十一节保罗说，
我以前先前写信告诉你们不可与淫乱的人来往，这句话当然不是指着世上行淫乱的贪心的勒索的或拜偶像人，如果是这样你们就非脱离这世界不可。但现在我写信告诉你们，如果有人有称为弟兄却是行淫乱贪心拜偶像欲骂人酗酒和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来往，就连和他吃饭都不可以。保罗曾经写过一封信给他们，
保罗曾经写过一封信给他们，
导致了一些的误解，
导致了一些误解。
保罗所以就在向他们来解释一下，
所以保罗在这里向他们解释，
他说教会的纪律，
他说教会的纪律
是针对着那一些称自己是基督徒的，
是针对那些称自己为基督徒的。
当他们因为犯了罪，
当他们因为犯了罪
又不悔改，
但又不肯悔改，
然后导致要被教会除掉的话，
导致他们被教会除去的话，
说不要继续与他们来往，
你们就不要继续跟他来往，
不要继续跟他们在一起的吃饭，
不要继续跟他们同台吃饭，
意思就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的团契，
意思就是不要跟他们继续有团契。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在哪里呢？
叫他们因为离开了教会，
叫他们因为离开了教会，
因为离开了这一个生命之泉，
叫他们因为离开了这个生命之泉，
他们能够感觉到痛，
叫他们能够感觉到
痛，然后会导致他们感觉到要悔改，
会导致他们感觉到需要去悔改，
要恢复他们和神的关系，
要恢复他们和神的关系。
保罗又说，
保罗继续说，
但是我不是说要你们不要跟世界上的这些罪人隔离，
但我不是说叫你们跟世界上的罪人去隔离，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
就是因为在我们世界里面
有许多是行淫乱的，
是有很多行淫乱的，
是贪心的，
是贪心的，
是勒索的，
是勒索的，
或者是拜偶像的人，
或者是拜偶像的人，
我们要继续的要和他们的来往，
我们要继续跟他们去来往。
保罗所讲的教会的纪律，
保罗所讲到教会的纪律，
是针对那一些在教会里那一些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
是针对那些在教会里面称自己为基督徒的人，
叫不要跟他们再来往，
叫我们不要继续跟他们来往，
好叫他们能够悔改，能够恢复和神的关系，
好叫他们能够悔改，跟着去恢复和神的关系。
然后最后在十二十三节保罗说，审判教外的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教内的人不是你们要审判的吗？至于教外的人，神会审判他们，你们要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保罗在这里又一次的提到那一个教会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的责任。
保罗在十二十三节那里继续提到教会一些基本的责任，
告教会基本的责任是要保持维持教会里的那一个圣洁，
教会基本的责任就是要保持维持教会这个圣洁的生活。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
在这段经文里面
给我们看见的一个观念，
给我们看见一个观念，
教会好像没有那个责任，
教会好像是没有这个责任。
在那里判断这个社会。
在这里去判断社会。
神会判断这个社会。
神他会审判这个社
会。
会
判断审判这个世界。
神是会审判这个世界。
但是教会有一个责任。
但教会的责任。
要判断那团体群体内的信徒，
就是去审判团体里面的信徒，
好使这个教会能够继续他的圣洁，
好叫这个教会能够继续他的圣洁。
我们很简单的看了一下这一段经文的一些的意思，
我们很简单的看了这段经文的意思，
知道一下哥林多教会所里面所发生的事情，
明白到哥林多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事。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一些的原则，
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些原则，
特别是一些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原则，
特别是一些超越时间空间的原则。
首先我们看见的，
首先我们会看见的，
教会是一个属神的很特殊的一个群体，
教会是一个属神的很特别的一个群体。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
在这段经文里面，
把做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将做这些事的人由你当中赶出去，
这句话出现了两次，
这句说话出现了两次，
这是引用生命记第二十二章的一段话，
这句说话是引用生命记第二十二章。
在旧约的里，
在旧约里，旧约里，
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女，
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女，
他们是属于神的，
他们是属于神的，
神完全的爱了他们，
神是完全地去爱他们，
神在那里保护他们，
神在那里保护他们，
他们是神的那眼中的同人，
他们是神眼中的同人，
他们是一个圣洁的国度，
他们是神圣洁的国度，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身份，
他们因为有这个身份，
所以他们的行事为人，
所以他们的行事为
人要与四周围的国家是不一样的，
是要与四周围的国家不同，
这也就是十诫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这个也是世界最基本的原则，
十戒，
十戒最基本，
不是说如果你们守了这十戒，
不是说如果你守了这十戒，
那你们就是我的子民了，
那你就是我们的，你就是我的子民了，
旧约不是这样子说的，
旧约不是这样讲，
但是因为你们是属于我的，
那是因为你们是属于我的，
因为我是你们的神，
因为我是你们的神，
所以你们要这样的来行事为人，
所以你们需要这样来行事为人，
就好像我时常说的，
就好像我时常讲，
或者有时候对我的孩子们说，
或者有时我对我的小孩子说，
因为你是姓薛的，
因为你是姓薛的，
所以你要这样做，
所以你就需要这样做，
姓薛的这个身份是不能改的，
姓薛的这个身份是不可以改变的，
但是你的行事为人有没有跟这个身份是配合的呢？
但你的行事为人有没有跟这个身份配合呢？
教会也是如此，
教会就是这样，
教会是属于神的，
教会是属于神的，
神已经救赎了我们，
神已经救赎了我们，
神已经呼召了我们，
神已经呼召了
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叫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他已经拣选我们，
他已经拣选
成为那一个圣洁的国度，
成为圣洁的国度，
因此，
因此
我们要与四周围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同四周围的世界不一样，
这个意思是，
这个意思就是
这一个教会，
这个教会
和其他的教会，
同其他的教会
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很强烈的一个对和错的那个信念，
是需要一个很强烈很清楚对与错的信念，
在这一方面今天的教会做的不是很好，对吗？
在这一方面今天的教会做得不是很好，
就是每一天你打开本地的新闻，
每一天你打开本地新闻，
你会看见些什么样的，
你会看见什么新闻，
你会看见有些的教会，
你会看见一些教会，
有些的宗派，
有些宗派
他们公然的案例一些同性恋生活模式的人成为教会的领袖，
他们公然安立一些有同性恋生活行为模式的一些人成为教会的领袖，
也有许多的年，
有很多时候
基督教会，
基督教会
对堕胎的事情一向都是沉默的，
对堕胎的事情他的意向是沉默的，
我们说这是一个人跟神的关系的事，
我们说这是一个人他自己跟神的关系，
是他的选择，
是他的选择，
我们管不了的，
我们管不了，
也在很也有许长很长的时间，
这都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在教会的里面，
在教会里面
我们都默默地认为离婚是离开一个不好的关系的一个出路，
我们默默地承认离婚就是 脱离一个唔好嘅关系嘅一个方式。
如果我们所看见嘅民意调查是正确的话，
如果我哋所睇见嘅民意调查系正确嘅话，
我们会看见教会跟社会在道德上的差异实在不是很大。
我哋会睇见教会同埋社会嘅道德差异实在好少。
在我们忙着去向外传福音的时候，
喺我哋忙住向外传福音嘅时候，
教会已经慢慢的被世俗，已经慢慢的世俗化了。
教会系慢慢嘅变成世俗化。
但是在这里的教导，
但呢度嘅教导，
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那个被救赎的群体，
因为我哋系嗰个属于神嘅被救赎嘅群体，
所以我们一定对。对和错，道德的对和错，要有一个清楚，要有一个肯定的一个信念。
所以我们一定要对道德上的对和错，有一个很清楚、很强烈的信念。
在从哥林多教会的事情里，我们看到另外的一个原则。
在哥林多教会的事里面，我们看见另外一个信息。
教会有一个要执行纪律的责任。
教会是有这个执行纪律的责任。
在马太福音十八章，
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耶稣给了我们非常清楚的一些的步骤。
耶稣是给了我们一些很清楚的步骤，
怎么样去执行教会内的纪律，
怎样去执行教会里面的纪律。
耶稣说，如果有一个弟兄犯了罪，
耶稣说如果有一个弟兄犯了罪，
那你就要单独的跟他说，
那你就要单独的跟他说，
将他的罪指出来，
将他的罪指明出来，
好使他能够悔改，
好叫他能够悔改。
如果他不悔改的话，
如果他不肯悔改，
那你要再带另外的两三位去跟他去劝他，
那你就要带另外两三个人去一起劝他。
如果他仍然不愿意悔改，
如果他仍然的拒绝去悔改，
就要把他带到教会的面前，
就将他带去教会的面前。
如果仍然不悔改的话，
如果他仍然是拒绝去悔改的话，
那耶稣说就要把这个人从你们的当中除掉。
那耶稣就说要将这个人由你当中除去。
我相信这些的话语，
我相信这些话语
对我们21世纪的人，我们都不喜欢听的。
对于我们今天21世纪的人都是觉得不喜欢听
的。特别是对我们一些所谓叫做知识分子，
特别是对我们当中的所谓知识分子，
我们觉得我们的信仰应该是包容一切的，
我们觉得我们的信仰是有包容性的。
但是当我们在面对圣经的时候，
但当我们去面对圣经的时候，
不管我们多不喜欢听，
无论我们几咁不喜欢听，
那是神的话，是不是？
这个就是神的话语。
会不会因为这些的缘故，
会不会因为这样的缘故，
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在很多的教会里，我们做牧师都不愿意讲。
所以这段经文在很多教会里面做牧师的都不愿意
讲。因为我们觉得讲得出来大家不喜欢听怎么办，
因为如果讲了出来会众不喜欢听，那怎么办呢？
当我们来看哥林多的教会，
当我们来看看哥林多的教会，
他们已经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
他们去到最后阶段，
教会要开一个会，
教会要开会，
是奉着耶稣的那一个名字，
是奉耶稣的，
带着耶稣的那个权要开一个会，
带着耶稣的权柄要开这个会，
要将这一个人把他们从教会里除掉，
要将这个人由教会里面除掉。
当我们要看见任何的教会要执行这些纪律的时候，
当然我们明白到任何教会要执行这种纪律的时候，
绝不是轻易的事，
绝对不是一件轻易
的事，是一件令到我们要难过的事，
是令到我们觉得难过，
要令到我们要伤心的事，
是令到我们觉得伤心的事，
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也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自己放在这个过程里面的，
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将自己放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想到有一个教会的传道人跟我说，
我记得有一个教会的传道人曾经
在他们的教会里发现有一个人有同性恋的行为，
在他们教会里面发现一个人有同性恋的行为，
所以他们就去跟他谈话，
所以他们再跟他谈话，
在那里劝他，
在那里劝他，
但是他不愿意改，
但他不愿意去
改，他仍然要按照他的那个的样式去生活，
他仍然要按照自己的样式去生活，
结果教会没有办法，
结果教会没办法，
只好要请他离开，
只好请他离开。
但是在这段经文里，
但这段经文里面，
保罗又讲了一些话是我们不是很喜欢听的，
保罗都讲到其他的说话是我们不喜欢听的，
他不是单单的说只有淫乱的罪你们要执行教会的纪律，
他不是单单的指导淫乱的事你们要执行教会纪律，
他也提到一些其他的例子，
他也提到一些其他的例子，
这是教会要执行纪律的，
是教会需要去执行纪律的。
他说淫乱、贪心、拜偶像、欲骂人、醉酒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们来往。保罗说除了淫乱的罪，
保罗说除了淫乱的罪，
还有一些其他的罪你们也要处理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罪是你们需要去处理的。
我们在其中 选一两个几个来看一下。
我哋喺当中选几个嚟睇睇。
保罗说贪心。
保罗话贪心。
哇，贪心也要纪律。
哇，贪心都要纪律。
是不是太过分了？已经。
系咪太过分啊？
无论你怎么去解释这段经文，
无论你怎样去解释这段经文，
贪心就是贪心，
贪心就是贪心，
贪心就是要更多，要更多的，
贪心就是不停的需求更多，
对自己拥有的一点都不满足，
对自己所已经拥有的一点都不觉得满足。
马丁路德，中世纪的马丁路德有一个这样子的遭遇。
中世纪的时候，马丁路德有一个这样的遭遇。
在他的教会里有一个弟兄，
在他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
他用了30块钱买了一个房子，那时候的货币30块买了一个房子。
在他是用了当时的货币30元买了一间屋，
然后他要用400块把它卖出去。
他希望用400元将它卖出去。
然后马丁路德就建议，
马丁路德就建议，
他说加上了通货的膨胀，
他说加上通货膨胀
大概150块是比较合适的，
大概150元就已经是合适了。
他说你要400块，
他说你索求400元，
这是太过分了，
这个太过分了。
如果你坚持要这样子做，
如果你坚持要这样做，
那教会要执行纪律，
那教会就要执行纪律。
但我们听到30要卖400，
当我听见说30要卖400，
我们大概都会想到在就在我们的住的国家，在某一些州可能也会有这种的情形，是不是？
我们可能会想起在我们身处的国家，可能某一些州里面也都有类似的情形，是吧？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不要忘记，
要看的是事情的原则，
要看的是事情的原则。
马丁路德在那时候说30块买进来400块 卖出去啊，太过离谱了。
马丁路德当时就觉得30元买入嚟，400元卖出去，实在太过离谱了。
然后保罗提的第二个例子，
保罗提到第二个例子，
辱骂人，
辱骂人。
这里是讲的一个人，
呢度讲到一个人，
用他的话语，
用佢嘅话语，
在那里错待别人，
喺嗰度错待别人。
就是这里特别是讲到一些的人对教会里的人，包括教会的领袖，他有一个很深的一种的反抗。
呢特别是提到对教会里边嘅人，甚至系教会里边嘅领袖，有一种好深嘅反抗。
然后这种很深的反抗，就是在他的话语上出来了。
而呢种好深嘅反抗就喺话语里边表明出嚟。
好像他有一个教会，
我谂起有一个教会，
有一个大概是属于教会的元老。
有一位弟兄大概属于教会的元老，
但是他经常就是在那里随便爆发他的脾气，用一些不很不礼貌的话语在那里对会友说，对传道人说。
但他经常就在那里随便的发脾气，用一些很不客气的话语在那里对待其他的教会领袖甚至是传道人，
然后导致周围的人都感觉到很不自在，
令到他身边周围的人都觉得很不安乐。
那是因为他是教会的元老，
但因为他是教会的元老，
是一个创办人，
是创办人，
所以大家都包容包容，
所以大家都包容他。
然后几年前来了一个新的牧师，
几年之前来了一个新的牧师，
然后他和他教会的知识一起的谈论，一起的为这件事情祷告，
他就跟教会的其他领袖一起在谈论为这件事的祷告。
他们深深觉得这是错的事，
他们深深感觉这件是一件错的事，
这跟圣经的教导是有抵触的，
这个跟圣经的教导是有抵触的，
所以他们去劝他，
所以他们就劝他，
一个人单独的去，
一个人单独的去，
然后几个人一起去劝，
然后几个人一起去劝，
他都绝不承认他这样做是错的，
但他绝对不肯承认自己这样做是错的。
后来教会要就执行了纪律，
后来教会就执行纪律，
请他离开，
请他离开。
啊，这是好痛的一件事情，
这是一件令人感觉很痛的事。
然后我一边在听的时候，我都说哎，还好我不在你那里
啊、我听的时候都感觉到哎，好在我不在你那里。
如果我在你那边的话，
如果我在你当中的话，
我就说哎呀，大家包容包容了，
我就大概会说、大家包容一下啦。
但是有时候教会的纪律是很痛的，
但是有时候教会执行纪律是令人感觉到痛的。
然后保罗又提到那些经常酗酒的人，
然后保罗在这里提到那些醉酒的人，
那些习惯性酗酒的，
是习惯性去醉酒的。
保罗将这一些看作跟淫乱是一样的，
保罗将这些看成跟淫乱是一等的。
保罗这里又提到那些、凶暴的，
保罗在这里也提到那些凶暴的、
这里中文翻译成勒索的，
中文翻译成勒索、
这讲到凶暴，
是讲到凶暴。
如果我们看我们的社会，
如果我们看看我们的社会，
到处都是。
呢啲事周围都有。
在课室里的凶暴。
喺课室里边有凶暴。
在母胎里的凶暴。
喺母胎里边嘅凶暴。
那就是那堕胎的事。
就系堕胎嘅事。
然后对年长的，对那些患了绝症的人的那种的凶暴。
对年长的或者是那些患了绝症的人的凶暴，
然后在配偶之间的凶暴，
在配偶之间的凶暴，
不是单单只有社会才有，
不是单只是在社会当中才有，
就是在教会的圈子里也一样的，
在教会的圈子里面也一样有。
听到有在国内的时候有个姐妹分享，
在国内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分享，
非常的不开心，
非常之不开心，
谈到丈夫的打她，
讲到她的丈夫经常打她，
但是仍然继续在教会有服侍，
但她仍然在教会里面有服侍。
这一些的罪，
这些的罪，
保罗说在神的家要好好的处理，
在神的家里面要好好的处理，
因为这是一个属于神的群体，
因为这个是属于神的一个群体，
是一个圣洁的群体，
是一个圣洁的群体，
所以让我们不要在里面包容任何的罪，
所以我们不要在当中包容任何的罪。
当我们看见别人在犯罪的时候，
当我们看见别人犯罪的时候，
所做的事是跟圣经的教导是违背的，
所做的事是违背圣经的，
而不是因为跟你的做事的方式不一样，
不是因为跟你做事的方式不一样，
那是明显跟圣经的教导是抵触的，
那是明显跟圣经的教导有所抵触的，
你一定要带着爱心去劝他，
你就一定要带着爱心去劝他，
要求他的悔改，
要求他的悔改。
如果我是那一个犯罪的人，
如果我是那个犯罪的人，
当你来告诉我的时候，
当你来告诉我听的时候，
我要谦卑，
我要谦卑，
我要在神的面前要认罪，要悔改，
我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然后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问看一下这一个纪律的目的在哪里，
我们继续看一看纪律的目的是哪里。
不错，教会有责任要执行纪律，
没错，教会有责任去执行
纪律，但是纪律的目的呢，
但纪律的目的呢，
我们重复的说，
我们重复的话，
为的是要使那一个犯罪的人能够悔改，
为的就是要叫这个犯罪的人去悔改，
使他与神的关系再一次的被恢复，
叫他恢复他与神的关系。
在这段经文里还有一个原则，
在这段经文里面最后有一个原则，
教会是一个罪人要来的群体，
教会是一个罪人要来到的群体。
保罗解释了纪律的原因，
保罗解释了要纪律的原因，
他又稍微又提到教会跟社会的关系，
也都稍微提到教会跟社会的关系，
他说不错，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不犯罪不悔改的话要把他除掉，
他说没错，如果我们当中有人犯罪而不肯悔改，我们要将他赶出去，
但是并不是说我们跟世界上那些犯罪的人就不来往了，
但就不是讲到我们跟世界上犯罪的人不去来往，
因为教会是一个罪人来的地方，
因为教会是一个罪人来的地方，
来到这里来向神认罪寻求神的赦免，
是来到这里向神悔改要求神去赦免他们，
如圣奥古斯丁说，
好像圣奥古斯丁，
教会就像一个医院一样，
教会就像一间医院，
就是有病的人才来，
是有病的人才来，
我们带着我们的罪，
我们带着自己的罪
来到这一位大医生的面前，
来到这位大医生的面前，
来接受他给我们的饶恕，
来接受他给我们的医，
来接受他给我们的治疗，
来接受他给我们的治疗。
然后在这段经文里最后的一个原则，
然后这段经文里面最后一个原则，
就是教会要透过那个圣洁的生活来影响我们的世界，
就是教会要透过我们自己圣洁的生活去影响世界。
保罗说教会你要好好的审判你自己，
他说教会你要好好的审判自己，
你要来处理你教会里面的事，
你要处理自己教会里面，
你不要去判断审判世界，
你不要去审判世界，
那是神的事，
那件就是神的事，
我们的责任，
我们自己的责任，
就是要我们的行事为人，
就是我们自己的行事为人，
能够与我们那一个圣洁的身份是相配的，
与自己圣洁的身份是相配的。
当我们来看，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社会，
当我们由这个角度去看自己的社会，
来看我们的教会，
来看我们的教会，
特别是在北美的华人教会，
特别是在北美的华
人教会，或者北美的教会，
或者北美教会，
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将这个优先次序颠倒了？
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将这个优先次序颠倒了？
我们看见教会忙坐在那里审判我们的世界，
我们看见教会忙于在那里审判世界，
然后对教会内的事情我们就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对教会自己内部的事就只眼开只眼闭。
但是圣经清楚地说，
但是圣经里面清楚
地说，让神来审判这个世界，
要让神去审判世界。
教会的责任，
教会的责任，
就是要反映出神的圣洁，
那是要反映出神的圣洁，
反映出神的那一个纯洁，
反映出神的纯洁。
当我们在我们的行事为人里，
当然我们在自己的行事为人，
我们能够反映出神的荣美的时候，
能够反映出神的荣美的，
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了，
我们就会在世界上做盐做光。
如果我们看过去十几年在北美的教会，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十几年北美的华人
教会，我们好像看见教会尝试想要透过政治立法的角度去影响我们的世界，对不对？
我们看见教会尝试以政治或者社会上的律法去影响社会，是不是？
但是十几年回来你一看，你这是一个相当失败的一个图画。
但是你看回过去十几年，我们发现这个是一个很失败的图画。
特别你看最近的这些的新闻，
特别你看看最近的一些新闻，
但是在圣经说什么？
在圣经里面怎么说？
让我们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让我们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
在这个世界上去做盐做光。
不是说基督徒不要参政，
不是说基督徒不要参政，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基督徒投入政治里，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基督徒投身政治。
但是当我们要记得，
但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对世界的影响，
我们对世界的影响
不是通过一些的法律，
不是通过法律，
我们对世界的影响，
我们对世界的影响
是透过教会的那个圣洁的生活，
那是透过教会圣洁的生活。
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
当我就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
我在想到这一个问这一点，
我再想到这点，
我就想到堕胎的事，
我就想起堕胎的事。
所以我在国内我就问一个传道人，
在国内我曾经问过一个传道人，
我知道你们的国家有一个一胎的那个政策，
我知道国家有一胎的政策，
基督徒怎么办？
那基督徒怎么办？
然后他说呀，的确是个很头痛的问题，
他说的确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因为如果政府知道你在怀第二胎的时候，
因为如果政府知道你怀第二胎的时候，
特别在一些的城市里，
特别是城市里面，
那你可能会被强迫的去堕胎，
那你就可能会被强迫去堕胎。
那我说教会怎么办？
那我说教会怎么办？
他说我们的教会是这样做的，
他说我们教会就这样
做。当有一个姐妹在怀第二胎的时候，
当知道 有姐妹是怀第二胎的时候，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会把她收过来，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将她收埋，
我们把她收藏起来，
将她收藏起来，
一直等到孩子生下来，
等到小蚊子生下来了，
生下来了之后，
生下来之后，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一起的筹款，
就一起的筹款
来帮她付这批的罚款，
去帮他去交这一批的罚款。
因为孩子生下来了，
因为小蚊子生出来了，
你只能够 要付罚款，
你就要罚款，
我们一起的帮他筹款来付这笔钱，
我们就一起的帮他筹款去交这一笔罚款。
我听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多的感动，
我听了这个说话心里面很感动，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立场，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立场，
他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
然后他们持守住神的那个标准，
他们在那里持守神的标准，
然后在那一个世界里他们成为盐成为光，
他们在世界里面成为盐成为光。
我们要了解教会的纪律，
我们要了解教会
的纪律，一定要了解教会的本质，
你就要了解教会的本质，
是神所救赎的一个群体，
是神所救赎的群体，
我们是属于他的，
我们属于他的，
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
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
要反映出他的爱，他的信实和他的圣洁，
是要反映出他的爱，他的信实和圣洁。
当我们在我们当中容忍我们当中的罪的时候，
当我们容忍我们当中的罪，
我们破坏了我们与他的关系，
我们就会破坏我们与神
的关系，也导致他的名被羞辱，
也导致他的名被羞辱。
纪律的目的是什么？
纪律的目的是什么？
好叫罪人能够悔改。
那是叫罪人可以悔改，
能够再一次恢复他和神的关系，
能够再一次恢复他和神的关系，
而且透过教会的纪律，
而且透过教会的纪律，
我们能够尽我们所能的维持神教会的圣洁。
我们是尽我们所能去维持神教会的圣洁，
在任何的情况下，
在任何的情况底下，
教会的纪律，
教会的纪律
一定是要带着爱，
是一定要带着爱。
那我们知不知道哥林多前书这里讲的这个被纪律的人呢？
那我们又知不知道哥林多前书提到这个被纪律的人，
他的后果怎么样？
他的后果是怎样？
我们不晓得，
我们不知道。
但是当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看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
保罗在那里提到有一个人，
保罗在那里提到一个人，
他因为他的罪他被惩罚，
他因为他的罪被惩罚，
他也明显的已经表示出他的悔改，
他都明显表示出他的悔改。
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去伸出你们的手来，
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去伸出你们
的手，你们要爱他，
你们要爱他，
你们要去接纳他，
你们要接纳他，
你们要饶恕他，
你们要饶恕他。
我们不晓得这两个人是不是同一个人，
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同一个人，
但是我们知道在另一个教会有另外的一个人也受到了纪律，
但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有另外一个人受到纪律，
他悔改了，
他悔改了。
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去爱他，你们去饶恕他。
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去爱他，去饶恕他。
在好几年前，我在美国的基督教周刊看到有一封这样子写给偏执的信。
在好几年前，我在教会的一些基督教刊物里面看见有一个写给偏执的信。
他说，在大概有二十多年前，我在某一个教会。
他说，大概二十几年前，我在某一个教会。
我接受了，我被那个教会有这个纪律的执行的纪律。
我受到教会的纪律处分。
我非常不高兴，
我感觉到非常不高兴，
我就离开那个教会，
我就离开了教会，
再也没有回去，
再没回到去，
现在已经都二十多年，
现在二十几年了。
他说当我回头看的时候，
但当我回头一看，
我很感谢神，
我很感谢神，
那一个教会有勇气执行了那个纪律，
那个教会有勇气去执行这个纪律，
导致我的改变，
导致我的改变。
当我看到那封信的时候，
当我睇见呢封信嘅时候，
我就联想到二十多年前在某一个教会，
我就谂起廿几年前喺某一个教会
有一个纪律的执行，
有一个纪律嘅执行。
当时刚刚读完的书，
当时刚刚读完书，
听到这种的纪律觉得很不满意，
听见呢种纪律觉得好唔满意。
为什么这个教会一点爱心都没有？
点解呢个教会一啲爱心都冇？
后来将 这封信跟那个事件放在一起，
后来将呢封信同嗰件事放埋一齐。
发现很可能就是同一个教会，
可能就是同一个教会，
因为地点啊时间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呀，看了名字啊，大概是同样的一个事，
因为将时间地点同个名字放在一起都觉得同一件事。
纪律最终的目的，
纪律最终的目的
是挽回一个人，
是去挽回一个人，
让他悔改，
叫他去悔改，
能够归回神，
叫他归回神。
但愿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个案，
但愿哥林多教会这个个案
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帮助我们
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
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是因为他爱我们，
是因为他爱我们，
所以他才会对我们有纪律，是不是？
所以他才会对我们执行纪律，
因为你爱你的儿女，
因为你爱你的儿女，
所以你会有纪律，
所以你有纪律。
所以让我们是从爱的角度来看神教会的纪律，
所以让我们由爱的角度来看教会神的教会的纪律。
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请大家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知道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我们不喜欢听不喜欢看的事，但是让我们也不要忘记这是你的话语，我们再不喜欢我们还是要来听，不单只听也要来顺服。但是让我们以在哥林多所发生的事做一个借镜，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如果我们自己知道，让我们能够马上向你认罪悔改；如果自己看不见，要别的人来向我们指出的时候，求你给我们有爱心，有一个谦卑的心来接受别人的指责，然后谦卑的来到你面前来悔改认罪。求你将你的话深深的藏在我们的心中，但是让我们更清楚的记得，我们是一群很特殊的人，
因为你爱了我们，你拣选了我们，你也救赎了我们，就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与这样的一个身份是相配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